第68集，香消玉损。一日一早，陆和欢就派人约玛丽中午到百汇西餐厅吃饭。中午时分，陆和欢和应喜来到餐厅，玛丽还未到。陆和欢跟应喜坐在一张靠窗的桌子前，二人手上拿着英文的餐牌，侍应站在一旁。应喜扫了一眼餐牌，情不自禁地摸着下巴，
这么贵啊。
陆和欢侧脸看着应喜，哎，你又不知道英文，怎么知道贵啊？
我不认得英文啊，但我认得数字儿。你看这个六，这后面就有两个零。
应喜白了一眼陆和欢，
那是菜单编号，不是价钱。
陆和欢忍俊不禁，就连一旁的侍应也忍不住捂嘴偷笑。应喜尴尬地挠挠头。陆和欢见状立马解围道，
不过这家店啊，确实也不便宜。
哎呀，反正也是要不欢而散，哪有心情吃东西，我看啊就点几杯猫尿算了。
什么猫尿啊，那是猫屎咖啡。
猫屎还不如猫尿呢，给我要杯水就行。
陆和欢说不过应喜，无奈地向侍应生示意，
两杯咖啡，一杯柠檬水，请稍等。
侍应转身离开。这时玛丽高兴地推门进来，来到陆和欢的对面坐下。
和欢，想不到你会主动约我哎。
一股浓烈的脂香粉气笼罩在玛丽的周围，看得出她今天是有精心打扮过的，衣装整洁，高跟鞋的鞋面上没有一粒灰尘。陆和欢敷衍地对玛丽笑笑，应喜嬉皮笑脸地跟玛丽打招呼，
玛丽小姐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玛丽不屑地瞥了眼应喜，
应探长还真是照顾下属啊，连何欢出来约会吃饭你都要贴身保护。
应喜厚着脸点点头，
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玛丽脸上的不屑转变为鄙视，
我看应探长破案不行，混吃混喝倒是挺有一套。
玛丽小姐过奖了，不过后者确实是应某的强项。
应喜脸上仍然挂着微笑，玛丽撇撇嘴低声泛起嘀咕，
脸皮厚还真是可以。
应喜笑笑不以为意地补充道，
玛丽小姐脸皮厚也是我的强项。
你
玛丽刚要发作，但看了一眼陆和欢，生怕在他面前失了淑女风姿，只好生生忍住。玛丽狠狠瞪了应喜一眼，不再理会他，转而含笑地看着陆和欢，
和欢最近还好吧？
嗯，你也还好吧？
陆和欢敷衍地点点头，
我很好啊，能见到你就更好了。
桌底下应喜偷偷踢了一脚陆和欢，低声提醒，
别偷圈子，直奔主题。
陆和欢清了清嗓子，
玛丽，你舅舅找过我爹说我们俩的事。
何欢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舅舅一定在工作上全力支持你。
玛丽不待陆和欢说完，高兴地接过话茬，
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不合适。
玛丽的笑意僵在脸上，
都没在一起过怎么知道不合适啊。
玛丽，你应该知道我对林岩的感情。
陆和欢言辞恳切，
那又怎么样，我听说林岩已经死了，难道你还要跟死人过一辈子？
玛丽有些恼怒，陆和欢点点头，
没错，我就是要跟死人过一辈子。林岩死了，但是他在我的心里却还活着。
他犹豫了一下，一脸认真地看着玛丽，
玛丽，我对你没有那种感情，死也不会答应这门亲事。
答不答应你说了不算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在一起。
玛丽被陆和欢彻底激怒，应喜见二人起了争执，着急的在旁插话道，
这位玛丽姑娘啊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就算你得到陆和欢这个人有什么用，还是得不到他的心。
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没资格跟我说话。
玛丽将矛头指向应喜，应喜言语讪讪，
我是好心劝你别钻牛角尖儿。
不用你好心，再多嘴多舌，信不信明天我就让我舅舅扒了你这身皮。
玛丽丝毫不领情。
你
应喜气急。应探长，别跟他说了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答应这门亲事。
陆和欢见状，拿胳膊拐了拐应喜。
玛丽冷哼一声，不依不饶地看着陆和欢。
这可由不得你，陆和欢，你的人和心我要定了，不信我们走着瞧。
玛丽说罢起身离开。应喜望着玛丽的背影，止不住地摇头叹息。
哎呀，现在的女孩子呀都怎么了呀。
玛丽家里阳光斜斜地射下来，洒了一地斑驳的光影，
映射出屋内的奢华。大厅里枣红的地毯和深紫色的沙发煞是抢眼。
玛丽母亲正坐在沙发上跟葛登打电话。
哥哥，玛丽的事就拜托你了，这孩子太任性，想得到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，不然不会罢休。
就看见玛丽哭着跑进门。玛丽母亲心疼地看着玛丽。
哎呀，怎么了宝贝儿？
哥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玛丽回来了。
他顾不上电话那头的葛登。话音未落，玛丽抢过电话，哭着央求葛登。
舅舅，你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办？
电话另一端，葛登极力安抚玛丽。
哎，好好好，你别哭。舅舅呢已经约了陆翔明晚见面，舅舅明天就向陆家提亲。
玛丽放下电话，得意地扬起嘴角，露出一抹阴险的笑。一条小巷里，应喜跟陆和欢踏着木板砌成的路面并肩前行。应喜想起什么摇摇头。
哎呀，无论是柳四雪还是玛丽，他们都不是真正爱你，这些有钱人家的小姐把不甘心和爱弄混了。
陆和欢沉默片刻，缓缓开口道，
这世上只有凌烟对我来是真的，我唯一爱的人也只有凌烟，可惜老天却让我们阴阳两隔。
哎，真正爱你的人还有小荣啊。
应喜搂住陆和欢的肩膀。
都说了多少遍了，小荣只是妹妹。
陆和欢眉头紧皱。
好好好，是妹妹，行了吧，那以后你就好好照顾小荣这个妹妹。
应探长，你还有完没完了。
陆和欢终于忍无可忍。应喜看着陆和欢，摆出一副苦口婆心的架势。
哎呀，看到你幸福就没完。小荣这姑娘啊，我是越看越喜欢。和欢啊，我阅女无数，你要相信我的眼光。
陆和欢嫌弃地推开应喜。
你不做探长，改做媒婆了？
应喜一听，立马故作高傲地扬起下巴。
哎，我可是只给你做媒啊，别人的事我还懒得管呢。
陆和欢看着应喜的样子忍俊不禁，他搂住应喜。
要不我们要不我们两个过一辈子算了。
应喜撇撇嘴。
男人和男人怎么过一辈子？
陆和欢开起玩笑。
谁说男人和男人不能过一辈子？
莫非应探长有心上人了？应喜皱起眉头。
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心上人，而是心上人太多不想成家。
陆和欢笑笑。那不正好，我没有心上人不想成家，你心上人太多也不想成家，我们俩凑合一下挺好。
应喜笑笑。
哎，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啊。
阳光下二人勾肩搭背，有说有笑的向前走去。
傍晚时分，葛登约陆翔和灵芝到明月酒楼，包厢里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。
陆翔端坐在桌前，毕恭毕敬地等待葛登。
灵芝坐在陆翔旁边，嫌弃地瞟了眼陆翔。
是他要跟我们家成亲，又不是我们家主动攀的他们，至于这么毕恭毕敬的吗？
陆翔嘘了一声灵芝。
哎，这可是总督查账，平时我想给人家擦鞋人家都未必用。
灵芝见陆翔畏手畏脚的模样， 不屑地撇撇嘴，
没出息。
夫人之见。
陆翔低声嘀咕了一句。二人说话间，包厢的房门突然从外面推开，葛登迈步走进来。陆翔见状，立马拉着灵芝站起来，向葛登敬礼。葛登对着一脸笑意，
不必了，以后啊都是自家人，这种形式上的礼仪啊免了吧。
陆翔高兴的点头，
哎，都听您的。
葛登点点头，朝二人示意，
坐吧。
三人落座，葛登看向陆翔，
陆副处长，我来就是要跟你商量一下玛丽跟陆合欢的定情事宜。
陆翔一脸讨好的点点头，
总督察长，有什么要求啊？您直接吩咐。
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这陆合欢呢，一定要对玛丽好。
哎，这是一定的，总督察长放心，以后玛丽到了我们家，我们啊一定把她当公主一样对待。
陆翔不假思索的点点头。话音未落，一名警员突然神色慌张的跑进来，对着葛登一番耳语。不知道警员到底说了什么，葛登听了骇然失色，随即悲痛不已地扶着额头。
My God, no！
一旁，陆翔见葛登情绪不对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
总督察长，出什么事了？”
葛登从哀痛中短暂抽离出来。
丽出事儿了，
他才吐出几个字，又忍不住的垂手自哀。陆翔和灵芝闻之一惊，俱是手足无措的愣住。夜幕降临，苏府大院灯火次第亮起，两名警员站在玛丽闺房门口，陆和欢、应喜和包容正在屋里勘察现场。闺房内灯光昏暗，玛丽的尸身躺在床上，枕边放着一枚铜镜。他嘴角带着一抹诡异的微笑，右手拿着一把匕首，脸上刻满符咒。颈动脉被利刃割断，身上的白色旗袍早已被鲜血染得通红。玛丽母亲被仆人搀扶着站在玛丽的尸体旁，这个原本优雅的英国女人仿佛一下子衰老了10岁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到底是谁害了你呀？
众人不忍听他歇斯底里的哭诉，纷纷别过头去。一旁，包容附身进行尸检，应喜跟陆和欢在周围寻找线索。过了半晌，包容向陆和欢和应喜示意，死法跟林烟一致，看上去依然像是自杀。他又扫了眼尸体，尸体没有拖动痕迹，这里是第一现场。应喜费解的刮刮胡子，
奇怪了，房间内没有任何血迹和搏斗痕迹啊。
陆和欢看着玛丽微微上扬的嘴角，疑惑的喃喃自语，
为什么死者都是微笑着死去呢？
这时葛登和陆翔、灵芝匆忙赶来，陆翔一见尸体大惊失色，灵芝害怕的躲在陆翔身后。葛登无语凝噎，玛丽母亲悲痛地扑到葛登怀里痛哭。
哥哥，你一定要抓住杀害玛丽的凶手。
葛登盯着玛丽的尸体，震怒不已。片刻，他缓过神，看向应喜和陆和欢。
应喜、陆和欢，我命令你们立刻调查此案，一定要尽快找出杀害玛丽的真凶。
是。
陆和欢跟应喜齐声答道。突然，应喜痛苦地捂住腹部，陆和欢赶忙扶住应喜，应喜硬撑着笑笑，
哎呀，这该死的胃呀。
翌日一早，包康把光头叫到办公室，以其了解有关玛丽暴毙在家一案的消息进展。包康不解地搓着下巴，
奇怪，总督察长怎么会越过我，直接派应喜和陆和欢调查玛丽被杀案？ 而且事后也没电话通知我呀。难道他看中应喜和陆和欢，想给他们升职的机会？
想到这儿，他忐忑地握紧拳头，冷眼一翻。光头挠挠头，
这我就不知道了。总督察长下完命令之后，就再没说其他的话。
包康低声犯嘀咕，
平日里总督察长对这个唯一的外甥女儿十分宠爱，这件案子对他来说一定十分重要，他一定会把晋升的机会给破获这起案子的人。
包康说着陷入沉思，他思来想去，决定不能把这个机会拱手让人，他准备亲自调查玛丽之死。包康马不停蹄地来到玛丽家，他整理一下衣服，拢了拢头发，恭恭敬敬地敲了敲门。片刻，玛丽母亲红着眼睛，情绪低落地打开房门，包康忙不迭地奉上笑脸。玛丽母亲一看见包康，不禁微微怔住。
你是？
包康看见玛丽母亲，立刻犯了恐女症，他脸上绯红，浑身像塞糠一样颤抖起来。
我是旧闸警署。
包康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成句的话。玛丽母亲不耐烦地皱起眉头。包康不甘心，仍在艰难地介绍自己。在玛丽家安慰妹妹的葛登闻声走过来。葛登一见来人是包康，登时黑脸，他瞪了眼包康。
包康，你来干什么？
包康盯着玛丽母亲的视线无法转移。但见他嘴唇颤抖，身形摇晃，样子有些猥琐。
总督察长，我来了解一下玛丽的案情。
包康紧张的涨红了脸。
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一次了，不想再提了。
玛丽母亲伤心的低下头，包康着急，目不转睛的盯着玛丽母亲。一旁的葛登见包康竟然对自己的妹妹如此不敬，十分生气，他挥手示意玛丽母亲离开。玛丽母亲一走，包康立马松了口气，他毕恭毕敬地看向葛登。
总督察长，我来是想了解一下案情，亲自调查玛丽这件案子。
葛登极其不耐烦地打断包康。
不必了，这个案子我已经交给应喜和陆和欢了，他们两个的能力很强，相信能够很快破案，抓住真凶。
我是担心他们两个年轻，经验不足。
包康试图挽回局面。葛登再次不耐烦地打断包康。
你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以后不要再来烦我妹妹。玛丽的死对她的伤害很大，我不想有谁再因为这件事来打扰她。
包康讪讪地点点头。
是，总督察长，希望您和令妹节哀顺变。那我就告辞了。
包康还没说完，大门已经被葛登关上。包康无精打采的离开，肚子突然咕咕的叫了起来，他摸了摸还饿着的肚子。
先把肚子填饱再说吧。
包康抬头看见街对面是一家馄饨摊，一脸欣喜的走过去。包康来到馄饨摊前坐下，一个50多岁的大婶正在包馄饨。
大婶儿，给我来一碗馄饨。
包康迫不及待地冲着卖馄饨的大婶叫喊。
哎，马上就好。
片刻，大婶将一碗馄饨放在包康面前。
您慢用。
包康一边吃馄饨，一边向卖馄饨的大婶询问。
大婶儿，对面那户人家你认识吗？
啊，认识，那家的女主人是个英国女人，是警署的一个大官的亲戚，家里有个女儿叫玛丽。哎呦，脾气特别暴躁，经常打骂下人。不过听说昨天晚上死了。
包康见大婶信息还算灵通，立马放下馄饨。
大婶，我打听个事儿啊，昨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在他们家附近出现？
大婶想了想，眼珠一转。
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昨晚有一个男人慌慌张张的从咱们家跑出来，还撞了我一下。
哎，
那个男人长什么样？包康一愣，紧紧盯着大婶。
哎呀，长什么样啊，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不过那个人的脸上有伤。
大婶努力地回想着，包康疑惑地低头喃喃：“
一个脸上有伤的男人。”
他抬起头，突然发现大婶的衣服上有根鸡毛。包康赶紧将鸡毛拿下来：“
大婶，你身上这个鸡毛哪儿来的？”
大婶一头雾水地看着鸡毛：“
哎呦，不知道啊，我家里也没养鸡，哪来的鸡毛啊？”
大婶，您昨天也穿的是这件衣服吗？
包康拿起鸡毛仔细查看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是啊，这身衣服是昨天早上刚穿上的。
大婶点点头。包康试探地问道：“
这根鸡毛会不会是那个男人撞到你身上粘在上头的？”“哎，有可能啊。”
大婶点点头。包康看着手里的鸡毛，陷入沉思。